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今年四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学会公布了源自于西元三或四世纪的尤达斯福音。这份由古科普特文所抄录的古经，透过科学鉴定证实，确实是古代文物。不过，经文中对于耶稣基督与尤达斯的关系提出新的观点，与一般人熟知的新约四部福音所说的内容迥然不同。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了尤达斯福音，那这部福音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穆弘智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继续来谈谈尤达斯福音。穆神父您好。
你好。
是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讲到的尤达斯福音里头，我们所知道唯一他我们所唯一知道的就是说，尤达斯福音称尤达斯是应耶稣基督的要求而将耶稣交给当权者处置，与四部福音里头说尤达斯是出卖耶稣的叛徒这样的说法很不一样。那不晓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观点教会怎么看？因为就我所知道，很多人看到这部国家地理杂志的纪录片以后认为说，诶，很有道理啊，很有可能啊。
好，首先这个文件的呢，能有意义是为了专家，就是特别研究那时代的宗教状况的。
是。
因为这个文件能帮助我们了解基督宗教附近的一些思想运动的了，我们了解耶稣的信仰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上发展的了。
是。
可是为一般的教友了，甚至为一些不是专门研究这一点的人，虽然是一个要学圣经，比方说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改变些什么了。你因为不是完全信的一个，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有另外一些文件的了，
是
讨论对岸的了。
是。
所以我们造就了有这样的一些文件的，尤其是在上世纪的就找到了很多也出版的了。我们也不应该受影响的了。因为有很多媒体的运动的了，在电视了，在杂志了，常常提到了，这个是需要了，因为反正出版的这样的一本的是非常贵的事情的，应该有某一种
有一些商业回收，
所以这我们应该了解的。可是来看影响的是不多了，不大了。也暗示到了这个道理有什么？在内容方面呢，因为有人会感觉的就很合理的。好，我们看国际地理的介绍呢，他们强调是很正确的，对，很正确的古老的文件，
就证实它是古老文件，
对，这是真的，但是不一定那个文件的内容是正确的，应该了解那个正确是针对什么东西说的了。
是。
因此内容我们可以马上看到了，是配合某一种特殊的思想的。我们上一个星期已经讲过了，是第二世纪发展的思想的。不过耶稣是第一世纪的了，
是，
所以本来应该问为什么在第一世纪没有人这样的懂耶稣，而到第二世纪的一些比较跟耶稣或是认识耶稣的人没有关系的了，有另外一种了解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假定的那个了解是比较正确呢？这个是历史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再强调一次的，说的正确的是文件的了，说的内容不说是正确不正确，我们认为这个内容是不正确的，反而是从真正的对耶稣的传读而发展的了，是一个比较可以说编辑的一种学派的了。
是。
我们这样的懂是大概会比较正确的了，什么叫正确的，然后也看到了教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态度了。
是。那尤达斯福音里头的内容有还有些哪些内容是教会 不认可的，还是就说我就完全不认为犹大四福音就是里头写的都是真的？
对，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很合理的呢，没有老师会觉得合理，他的弟子呢就出卖他。
是，
这个只是在诺斯派的思想里面，这个才能感觉到了就很好了，这个是帮助耶稣。不过以我们一般的人的了解呢，叫一个人死了不是帮助他，
是
这个只是在某一种思想里面的了，认为肉体的生活是不好的不对的了，所以脱离这个肉体是好的了，才能感觉到合理的，才感觉到好的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来说，好，我要帮助你，我要把你杀死了，说对不起了，谢谢你的帮忙的了，我不需要这样的帮忙的了。
嗯，
因为我们
常理判断没有人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这样的。
OK， 那除了犹达斯福音之外，那是不是还有其他我们所谓的未经呢？
新月，我们讲的新月了，旧月也有它的了，只要新月的所谓的未经有很多，有两个作者很那个很西内梅尔有一本书谈论的了，至少超过100个文件的了，就是跟新约有关系的而不被教会所接受了。我只要讲的福音方面的了，因为有很多书信的等等的，福音就是说讲耶稣的故事的了，有很多很多种。跟随一个专家，有些可以说我们不认识全部的作品的了，
是
只是认识小小的短，因为有的是教父应用的了，在他们的文件的了，有的是找到了，不过是非常短的了，一段一段的了，有至少5-6个了，4个了，有另外一些可能是比较为我们有兴趣的，是所谓的童年史的福音，这个好像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了，很多人用的了，甚至我们有不少的 有些思想，我们认为是从福音来的了，关于圣诞节左右的那些东西了，的确是从这样的一些未经来的了。关于耶稣小时候呢，就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情的了，这些有那个雅各伯的古老的福音，有多马斯童年史的福音，他们非常强调耶稣的比较可以说特殊的一面的了，做奇迹，耶稣小时候了做奇迹，跟小朋友们玩的了，就叫他们的喜欢的动物了就死了，然后他们都很难过了，那耶稣让他们又复生的了，大家都很高兴的。这个老师说不太适合我们对耶稣的了解，所以教会没有接触，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了。不过有很多很可爱的像那些专读的了，这些也有另外一个以后影响到艺术的很多，叫比方说玛利亚是属于王朝了。
是属于什么？
王朝了，所以是有国王的血统的了，所以以后常常把玛利亚画的，对，不止贵族，是王的了，所以画的玛利亚就有加光的了等等的了，很多是从这样的一些卫星来的了。这些卫星不一定是一段的了，我们先上个星期很今天的开始讨论的那些诺斯，这个是教会不接受的了，是一端的。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童年史不一定是异端的，不过不配合不保留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没有了。我们上个星期也提过了那些言论的了，有另外一些特别谈论的是苦难和复活的福音，有一个叫比拉多大释录。
哦，还有这样的一本书
呢，比拉多大释录当然就是要跟他的苦难，有另外一个是波多禄的福音，有另外一个是波多禄的末世录，这些比较讨论的是那些 耶稣的苦难或是复活了。有另外一种的呢，这些复印的或是类似复印的文件的呢，未尽的是复活的对话。这些复活的对话包括有一个玛利亚的福音，要注意到这个玛利亚是马达莲娜，玛利亚马达莲娜好像也接受了某一种特别的秘密的启示，启示一种启示，这个看起来好像又是那个诺斯的样子了。因此在这些复活后的对话，有一个也用了拉丁文保留了，有 Gothic 还有什么谈论的这个犹大式的福音的语言的了，还有拉丁文的叫 Epistula Apostolorum， 就是宗徒的书信，
是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正确的了，答复那些比较依靠诺斯派的那些对话。我们看在这边，这个可能是说我们会在教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文件的了，可是不把它当说经文的了，不把它说标准的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是诺斯派的，有福音这个名词了，比方说真理的福音，是腓力波的福音，埃及人的福音等等的了。所以在古代有过很多文件的了，不被接受了。我们讲的这个比较晚的了，第二到第三世纪的一些文件，不过在第一世纪也有过一些很多是变成了相当普遍的，常常在教会用的了，可是以后到最后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名单，没有在我们所承认的二十几个新约的文件，我们的新约圣经。
是，神父大队，我就是很好奇，我很想问，您刚刚讲说这新约圣经里头二十七部的这个，不管是书信也好，福音也好，那教会是怎么样去编？您愿意讲在更早期的时候，有一些也是教会大家普遍在用、在使用、在阅读的，那为什么那些没有被编入这个新约圣经里头？那四部福音又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来编入？因为你刚才提到有伯多禄福音，伯多禄是耶稣的大弟子，为什么他的福音没有被编入新约圣经呢？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了。尤其是因为一般的呢，大家会知道会听到了，我们接受的文件是宗徒们来的了，
是。
的确这个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标准的了，是宗徒那十二个人之一或是保禄来的文件。可是这样的一个从宗徒来的了，应该怎么懂的了？就可能是当时初期教会的第一到第五世纪，最多到第五世纪，认为这个文件是从那些宗徒来的，可是不一定是从他来的。但是他们对作者的看法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了。我们现在对作者都是非常非常小心的了，这是我写的了，出版的了等等的，有版权的等等一些问题了。在第一世纪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是，
很多时候作者的意思只是说，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个内容的呢，是原来是从某一个福音、某一个耶稣的宗徒而来的了。就是不一定他动笔了，也不一定他是他说的了，只是有些那个传统是以他为权威，
是，
所以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是很广泛的了，来历的，是来的宗徒了，不过应该是这样的懂。假如我们现在也比较严格的来肯定的，我们二十七本的了，有多少从宗徒来的了，大概我们只能肯定的了，保禄的几封信的了，也不是全部的了。所以我们应该懂的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了，在第二世纪用的方法。不过这个也不是全部的，因为我们你刚刚提到了有伯多禄的，
对呀，
对，所以另外一种因素的可能 有蛮重要的是受见这一个这个文件的端体的重要性的了。我们举一个例子了，我们海圣经所承认的书信大部分都是从小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是现在的土耳其差不多，我们为了标准或是希腊一方面，或是从罗马的教会来的，就是因为在第二第三世纪的那些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所保留的文件的呢是比较如你的被别人接受了交换的了等等的了。反而我们想另外一个例子了，巴勒斯坦的就是犹太的教会没有留下来任何文件的了，虽然我们现在在福音里面的了，圣部福音里面知道了很多的这些资料了是从犹太的教会来的了，
是
他们首先收集了这个资料，甚至于可能是用他们的语言写下来了，可是以后留到我们现在的福音已经是另外一个语言，已经是在另外一个教会了。那理由是为什么在第七十年罗马占了以色列毁灭以色列，那个基督徒的端体也要分散的了，融化到别的端体里面，所以他们以比较特殊的端体没有保留一些文件，所以我刚刚讲的了端体的重要性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跟信仰的标准符不符合了，
是
刚刚提到了波多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从波多禄来的有波多禄的摩西录，有波多禄的福音等等的，没有被接受了，因为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了，教会看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的了，这个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某某人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了，我们不能接受把这个文件归于某某人，虽然用他的名字了，因为内容不符合我们的信仰，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最后的一个文件的了，的一个准绳的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有偶尔有的文件可能是天主默感的了，可能是需要的为了某一个时刻的，比方说保禄给哥林多人写的信里面的，让我们想大概他自己给哥林多写了3到4封是封信的，我们只保留两个了，那另外两个呢不是圣经吗？另外两个不是天主默感的了，我们应该想的大概是一样的了，可是是针对的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了，那个问题解决了，这个文件好像他们觉得不需要保留了，不过也不完全的了，因为比方说我们保留了一个腓勒蒙，那腓勒蒙的文件是谈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了，有一个人的一个交友的一个奴隶逃走了，然后回来了，保禄推荐他不要罚他，要保留，要接受到为弟兄的等等的，这个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了，可是在那个教会保留了有这样的一个文件的了。
是，那神父，那就说教会会依照很多的标准来判断这个真经伪经，然后列入这个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新约圣经。那新约圣经的27部，不管是福音也好，书信也好，是什么时候确定 ？OK， 我们现在念的这二十七部这个书信福音里头，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列入这个新约圣经？
大概从第三世纪初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名单。不过这个名单真正的决定的变成跟我们现在有的一样的，差不多应该是在第五世纪差不多了，已经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的教会的了，已经都同意了决定的这27本书。
所以从那时候念的圣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就是，新约就没有改变，就是这些了。对了，
OK， 今天非常谢谢穆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